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欢迎来到晨曦讲座，我是您的同工方华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主内同工平安，愿你的家人、你的侍奉平安。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课程，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，建立健康教会。今天礼拜三，我们仍旧要听严大卫弟兄为我们朗读属灵书籍《恩上加恩》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今天的内容是真智慧与十字架。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天韵诗班的《人生的智慧》，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读给你听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是爱情也会破碎，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，得上帝的喜悦。他人生的智慧，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他人生的智慧，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
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 恩上加恩，傅立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一个主题是真智慧与十字架。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16节到18章第一节，还有《哥林多前书》第2章1到5节。我们先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1到5节。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上帝的大能。好，圣经我们先读到这里。保罗说，他来到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他决定什么都不讲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不谈哲学，不谈文学，不谈科学，只讲耶稣跟他的十字架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什么事情使保罗做这样的决定呢？或许我们想一想，他去哥林多之前，他所去的地方以及他在那里的经验，可以给我们一些什么线索？使徒行传17章记载保罗去哥林多之前曾经到过哪里呢？各位知道吗？对了，雅典。他在雅典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，这个地方等于是雅典大学的哲学研究所，希腊哲学家每天都在那里聚集讨论哲学、宗教、文学，他们邀请保罗到那里演讲，开个研讨会，所以他就跟他们谈很多希腊文化，谈他们的学问、他们的哲学、他们的宗教、他们的文学，甚至他们的一个诗人所作的一首诗他也背给他们听。可是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一次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。各位有没有发现呢？他有间接的讲，但是他没有直接说出耶稣的名字。结果他们说，很有意思啊，有机会我们会再来听你讲。就这样而已。圣经说有几个人信了，可是好像不多。所以保罗离开雅典，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啊，他很可能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他在雅典所用的方法不好，也不对。于是他决定以后再也不用这种方法了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从此以后，他不讲别的，他只讲耶稣。其实保罗并不是不知道别的事情，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。可是他说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决定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从大自然、科学、历史、人生的经验、真善美、哲学、逻辑这些东西里，是永远找不到上帝的。顶多可以告诉你可能有上帝，可是你也不知道上帝如何看你，你不可能知道他爱你到什么程度，他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。除非从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身上你才能够知道，而且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也不给你什么证据。他说，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上帝了。他不给你任何科学、哲学、逻辑的证据，唯一的证据就是爱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当然了，听到的人都觉得这种信仰是很愚拙的，是很愚蠢的。他们说，你说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是宇宙的主宰，是全能的上帝，哈哈，开玩笑啊，他连自己都不能救，怎么救我们呢？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傻瓜的信仰啊。可是保罗说，我决定相信他就是宇宙的主宰，我决定相信他可以救我，我也决定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他。保罗说，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、最有智慧的事情了。所以他说， 我决定在你们当中不讲很多的学问，什么哲学、文学，我要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给你们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是不是在他们当中行一些神迹奇事呢？上个礼拜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，他说他已经拒绝了这种方法。他说犹太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要智慧，他说这些方法我都不要用。他不要用世人所要求的神迹跟智慧叫人来信福音。他说我们只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。所以我相信保罗这里所说的用大能的明证并不是神迹奇事。那如果不是神迹奇事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他讲他自己的见证。他自己的见证真的是大能的明证啊。他说从他自己生活的经验，他发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到十六节说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，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经上所记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，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上帝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上帝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。好，从这段经文，保罗描述什么是真智慧。在第六节他说，我们决定放弃拒绝用世界上的智慧，用世界上的学问来传福音。其实他说我们传的也是一种智慧，是一种真正的智慧。他说这是给完全的人。完全这个字在这里面的意思是成熟啊，他并不是说十全十美，我们都不完全。他说这个智慧是给成熟的人。成熟的人就是把福音听进去而且相信的人，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能够结果并达到目标。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这种智慧，他们了解上帝的智慧。这不是世上的智慧，这不是世界的精神，这是一种隐藏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可以使我们知道上帝的事情，可以使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。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都说得很清楚，世人觉得这是一种愚蠢，他们没有办法了解，没有办法领会。例如第十四节那里说的，保罗说对基督徒而言，这个智慧就是使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，就是经文的第十二节。这个智慧就是决定全然顺服那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木匠，完全的顺服他，承认他的权威，同意他所讲的话，服从他的教导。保罗发现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宗教，宗教可以给你神迹，宗教可以给你很多深奥的学问，可是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关系，是一个爱的关系，是跟耶稣的关系。在这个爱的关系里，上帝的灵就告诉你上帝的想法，因为只有上帝的灵才知道上帝的想法，而且这个想法是不可思议的，你一辈子也猜不到。 可是当你知道，当你毫无保留地同意他的想法的时候，那就是真智慧了。保罗在另外一封信里面，他就比较有系统地解释这个想法，解释上帝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表明的想法是什么。在罗马书第三章19-24节，他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好，这段经文第一，他说当他同意上帝在十字架上所表明的想法、真理和智慧时，上帝就让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没有人例外，也没有分别。甚至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说，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。保罗可是第一名的罪人。各位想想，保罗要说这句话有多难呢？以他的背景、他的家庭环境、他所受的教育都是头等的，他以为他自己是很正派、很正直、是公义、善良的、热心行善的，而且他最得意的是他的宗教信仰、人生哲学、他的伦理道德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发现他原来是用这些东西来建立自己的重要性、建立成就感，而且引以为傲。他完全为自己而活，他越做善事就越自我中心，结果造成许许多多的伤害。他以为罪都是别人的事情，别人是罪人，他可是个好人。可是耶稣让他发现罪也是他的问题，最后甚至保罗说，我是罪魁。当耶稣让他发现他自己是罪人的同时，保罗也发现了上帝不定他的罪，上帝把他看作是一个义人，完全毫无瑕疵，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。同时知罪而不被定罪，他也发现上帝毫无保留的、无条件的赦免他一切的罪，把他看为十全十美，而且上帝也要同样的赦免全世界上人的一切罪，这都是不合理的。上帝怎么可以把一个有罪的人算是无罪的呢？可是耶稣说上帝的做法就是这样，而事实如此，保罗同意接受了。他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、第八、第十节都进一步的解释，这三句话非常有意思。第六节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第八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第十节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保罗说，不是因为我们先改变，不是因为我们先有了什么好的表现，不是因为我们先做了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态度稍微变得比较和善了，不，都不是。在这里他用了三种字来描述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，软弱，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无能为力、完全无助、毫无能力的时候。第八节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以及他就用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字了。第十节，我们是上帝仇敌的时候，当我们是上帝的仇敌，不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了。这是很不合理性的事情，看似愚拙愚蠢，可是保罗说，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这样。耶稣说，事实如此。保罗说，我同意，上帝深知我们一切的罪，可是他决定不跟我们算账，他不审判，他不定罪，他决定把我们看为十全十美， 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他要赐福给我们的旨意与计划，也不能改变他对我们的爱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我们相信这个不可思议的爱，也同意这个不可想象的讯息，在我们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智慧。这个新的智慧使我们可以查验上帝的旨意。而什么是查验上帝的旨意呢？查验它的意思就是肯定、正视、赞同。我们同意上帝的旨意是好的，是善良的，是可喜乐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心里就喜欢上帝的看法，喜欢上帝的旨意，他喜欢的事情我们也喜欢。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最后一句话说，我们有基督的心，那个不可思议的智慧了。当你认识耶稣，你也知道他跟你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他永远不会定你的罪，他永远爱你，永远接纳你，绝不会弃绝你。当你知道而且生活在这种关系里，你就越来越知道他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，而你所喜欢的事情、不喜欢的事情也跟他越来越像了。这个就是查验同意上帝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世界没有办法了解的智慧。比方说，没有结婚的年轻基督徒持守圣洁贞洁的独身生活，我们从心里肯定这是好的，而且喜欢如此。而这个世界的智慧，这个世界的精神想法，在这件事情上跟基督徒有极大的差别。基督徒学生遇到考试的时候，都喜欢诚实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也不用别的不正当的技巧为自己获得一些好处。在社会上工作的基督徒喜欢正义，不拿不该拿的钱，也不把钱用在一些不当的用处上。而认识耶稣的丈夫爱他的妻子，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。而认识耶稣的父亲爱孩子，就像天上的父爱我们一样，不轻易的发怒，有怜悯、恩惠、慈爱，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义务，或是上帝要勉强他怎么做，而是他喜欢，他从心里就肯定这是好。有一个弟兄跟我说，前几天他的儿子流鼻血，而且用手一直弄，这个越弄血就流得越多，最后他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，不给他弄了。他说有几分钟他孩子有一点挣扎，后来他就不再挣扎了，他就这样抱着他的孩子，一直抱着他睡了一整夜，而这位弟兄几乎整夜都没有睡。可是他说，父牧师啊，你知道我不觉得那是一种牺牲啊，我也不觉得那是一个痛苦。当我觉得我可以对孩子的爱有一点点像天父对我们的爱一样，我觉得那是我的享受，那就是我的快乐了。各位朋友，这个世界的精神差得多远啊！世界的想法说，哎呀，男人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？耶稣的门徒说，我喜欢这样做，我喜欢爱我的太太，我爱我的孩子，这比什么都宝贵。而且要让他们知道敬畏耶稣、跟随耶稣是人生中最宝贵、最宝贵的事情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耶稣的门徒喜欢饶恕，当有人得罪他、伤害他的时候，他就无条件的饶恕，从心里肯定这是好的。耶稣的门徒喜欢在自己得罪别人、伤害别人的时候，去跟对方说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饶恕我，因为他也肯定这是好的。这种人生观、这种生活的方式是好的，这就是查验上帝的旨意，是善良，是可喜欢的。耶稣的门徒喜欢做众人的仆人，不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爬到每一个人的上面。这些价值观念，世界的人不会觉得是一个智慧，反而很多人觉得你很奇怪、很笨，说你是一个傻瓜。可是，你从这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犹太木匠，从他身上你就知道上帝对你的爱。你也知道，不管你有什么缺点，不管你有什么可怕的毛病，不管你做过什么事情，他连同这一切都把你抱在怀里。你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就已经爱上他的想法，他的人生观，你同意他的价值观，你就越来越喜欢，你就越来越知道，并且肯定你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福的人，你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各位朋友，这个就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智慧。相信的人知道，这是真智慧。
祝你的身体为我舍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诚然担当我的忧患，定义背负我的痛苦，因你受是
我是芳华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。这首诗歌的歌名是《因着十字架爱》。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来愚拙，但是在神却是真智慧。感谢神，我们因着认识耶稣基督，与这真智慧相遇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生命因着十字架爱。